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那一年的第三场巨型攻势发生在东线，以俄国将军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博鲁西洛夫命名，他于1916年6月4日打响，是一次大胆的出击，目标是南部战线上普里佩特沼泽地和罗马尼亚之间大片地区中奥匈帝国的阵地。普鲁西洛夫迅即取得大捷，这里面有他仔细谋划准备的功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奥军的无能和士气低落。战役打响两天后，奥军就阵脚大乱，他们原本派了部队前来增援，但因为敌人在北部意大利发动了攻势，又积极地把增援部队调了回去。德国的预备部队也投入了战斗，以防发生全面溃败。但是到9月底，同盟国已经在长长的战线上被向后推了约90公里。奥匈帝国至此已损失了75万人，其中38万人被俘。德国的损失也非常惨重，约伤亡25万人。俄国在博鲁西洛夫攻势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役头十天，俄方的伤亡就直逼50万人，整个战役的伤亡约100万人。战役胜利捷报引起的一片欢欣鼓舞，掩盖了表面下不断扩大的裂痕。事态发展很快证明，俄国正在比奥匈帝国更快地走向灭亡。博鲁西洛夫攻势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把罗马尼亚拉到了协约国一边。罗马尼亚于8月27日宣布参战。罗马尼亚人认为同盟国颓势已现，必败无疑，希望趁机从匈牙利那里捡个大便宜。可惜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同盟国派出了一支由德国人指挥的军队，收复了落入罗马尼亚手中的失地。到1917年初，同盟国已经占领了布加勒斯特和罗马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包括战略重地普洛耶什蒂油田。然而对德国领导层来说，东线的成功并不能补偿在西线实现突破企图的失败。8月，法金汉为凡尔登战役失利付出了代价，他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代替他的是坦内贝格战役的英雄，被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兴登堡。他在这场见失人心的战争中是位受人拥护的将领。兴登堡的得力助手鲁登道夫将军被任命为军需总监，并很快在德军新的领导层中成为实权人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越来越直接干预政府事务，等于建立了军人独裁。一个例证是他们不顾文官政府的反对，强行通过了企图靠潜艇攻击协约国航运来结束战争的战略。协约国的封锁不断收紧，但德国的海军舰队对此无能为力。英国和德国尽管在战前都花费巨资建造庞大的海军舰队，但大战期间唯一的一次大型海战，1916年5月31日的日德兰海战，却没有产生任何决定性的结果。德国海军击沉的敌舰数目比己方损失的多，击沉了14艘敌舰，损失了11艘，伤亡也比敌方小，德军伤亡3058人，英军伤亡6768人。但是由于德国的海军舰队总体规模比英国的小，因此他遭受的损失对其作战能力产生了严重影响，使他在大战剩余的时间内无力再战。而英国舰队仍然能够继续维持对德封锁，因此德国越来越倾向于扩大潜艇的用途，不仅用它们来打破封锁，而且要决定性的扭转战局走势。德国海军领导层估计，潜艇每个月能击沉装载总量达60万吨的商船，按这个节奏，不等美国插手改变战局，五个月内英国就会垮掉。但是如果潜艇战不成功，美国人又参战的话，德国的前景可就大大不妙。他们决心赌一把。1917年2月1日，德国开始了无限制的潜艇战，对航行在英国水域的协约国和中立国商船不发警告，给予击沉。这一决定铸成了大错。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想确立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此前一直希望达成没有胜利的和平，不肯在欧洲这场巨大的冲突中选边站。德国发动潜艇战的决定使这个政策戛然而止， 两天后，威尔逊宣布美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潜艇战中不可避免地有美国商船被击沉，美国因此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虽然美国远征军到1918年春才加入西线的战斗，德方为潜艇战制定了每月要击沉的商船吨位数，他们以为英国会被动挨打，其实他们过于乐观了。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吨位数只在1917年的4月和6月达到了目标，事实证明潜艇战不成功。更糟的是，德国为自己树了美国这个强敌。1917年间，西线的战局一直僵持，人力财力都难以为继的德国只得暂时先保住手中所有。1917年春，德国后撤到较短较易防卫的战线，他们称其为西佛格里特阵地，协约国叫它兴登堡防线。防线缩短的另一个好处是德国腾出了20个师的兵力，加强了防御能力，因为他们知道协约国一定会发动新的攻势。第一场进攻4月9日在阿拉斯打响，那天大雨倾盆，雪线交加，战斗双方除了照常遭受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之外，在领土上没有任何斩获。协约国军损失了15万人，德军损失了10万人。阿拉斯之战原本是想削弱德国的防御力量，以配合法军对贵妇小径的大举进攻。贵妇小径是埃纳河谷边的一道山岭，在苏瓦松以东，兰斯山以西。指挥那次进攻的是1916年12月刚刚接替约瑟夫·霞飞将军任法军总参谋长的乔治·罗贝尔·尼维尔将军。但是德方事先获得了法军即将发动攻势的情报，布下了坚固的防御，使尼维尔攻势遭到惨败。战斗于4月16日开始，五天后法军损兵折将13万人，包括 2.9 万阵亡士兵，却仍未能突破德军防线，无奈只好放弃进攻。4月29日尼维尔被解职，继任者是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菲利普·贝当将军。尼维尔攻势的失败并未吓阻英国的道格拉斯·黑格陆军元帅，他认为那不过证实了自己关于法军斗志软弱的看法。虽然黑格前一年在索姆河战役中也遭受了惨重失败，但他愈挫愈勇，仍坚信可以通过1917年夏在伊普尔附近发动大型攻势来实现决定性的突破。他的目标是借道弗兰德直扑比利时海岸，消灭那里的德军潜艇基地。他这个目标远远没有实现，正相反，他的人马陷入了弗兰德的泥淖难以自拔。第三次伊普尔战役被英国人称为帕森达勒战役，这是伊普尔以东几公里处一座小岭上村庄的名字，其惨烈程度不亚于索姆河战役。7月31日打响的帕森达勒战役正赶上夏秋之交的多雨季节，此前的大规模炮轰已经翻地三尺，倾盆大雨又把地势低平的战场变成了粘稠的沼泽，泥浆经常深及腰间。11月6日协约国终于把已成废墟的帕森达勒村夺到了手，五个月后这个著名小村庄的村民再次撤离，村子重新落入德国人手中，结束了攻势。至此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部队损失了 27.5 万人7万人阵亡，德国损失了 21.7 万人。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只是协约国暂时向前推进了几公里。那一年西线上最后一次攻势发生在11月在阿拉斯东南的康布雷，此次攻势部分是为了弥补在伊普尔的失败，但战局发展的规模基本未变。协约国开始时夺得了部分土地，将15公里长的战线推前了7公里，却得而复失。英方损失了 4.5 万人，德方是 4.1 万人。因为协约国的预备部队都陷在了伊普尔战役的泥淖里，所以没有足够的兵力利用德国在攻势初期的败退乘胜追击。不过康布雷战役显示了一丝未来战争的走向，经过仔细的空中侦察后，300多辆英军坦克首次以密集队形发动进攻，步兵和炮兵紧随其后。坦克在帕森达勒的泥浆里几乎毫无用处，在康布雷比较干燥坚实的土地上，他们却引进了一种新的进攻战术。当时猛烈的炮火还能制约笨重的坦克，但坦克的时代即将来临。 西线的战局虽然仍然僵持，但战争能否继续打下去出现了变数。厌战情绪日益明显，英军士兵尽管怨声载道，但军纪还是得到了维持。但是法军士兵开小差的越来越多，士气极为低落，使法国政府大为头痛。后来更发生了4万士兵拒不执行尼维尔命令的哗变事件。直到尼维尔被解职后，贝当解决了士兵们的大部分不满，兵变才平息下去。虽然种种迹象表明军心浮动日益严重，但是各交战国政府都觉得只有争取到对本国有利的和平条件，才能对如此可怕的惨重损失有所交代。既然战争仍处于焦灼状态，各方就都难以得到对己有利的和平条件。奥匈帝国尤其希望退步抽身。弗兰茨·约瑟夫1916年11月去世后，新皇帝卡尔一世继位，他曾于1917年12月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求和的试探，但是德军最高指挥部不肯把比利时和其他被德国占领的领土拱手让人，他对通过让步达成和平的办法完全不予考虑，坚持要不惜代价赢得胜利。德国军队仍有再战之力，因为德国对军火生产进行了重组，大大增加了武器弹药的产量。另外，就在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德国开始出现深刻的内部政治分歧，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增强的时候，新的希望出现了，不是在西线，而是在东线。俄国在前线遭受了巨大损失，国内贫困日益加深，因而出现了持续的社会动荡。几个月后，终于爆发了1917年3月的革命，沙皇被推翻，临危受命的临时政府认为，尽管军队明显厌战，但必须继续战斗，以争取没有失败的和平。临时政府的作战部长，后来的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甚至以自己的名字为俄军七月发动的攻势命了名。可惜，那次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漫长战线上发动的攻势也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俄国国内政治风云激荡，反战呼声日益高涨，部队士气空前低落，革命热情开始从彼得格勒传向前线的官兵。克伦斯基攻势失败后，虚弱的俄军根本顶不住德军于1917年9月对里加发动的攻击。这场俄德之间在一战中的最后一次战斗结束后，里加落入了德国手中。到11月，临时政府本身也在第二次革命中被推翻，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欧洲的政治格局很快将因之发生巨变。从眼下来看，这首先导致了战局的变化，因为1917年12月20日，新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在与德国缔结停战协议五天后，开始了与德国谈判和平条约的艰难过程。在这个大背景下，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8日提出了14点计划，他认为这个理想主义的计划也许能够结束战争，为欧洲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威尔逊看到俄国退出战争在即，认为可趁此机会促成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为全面和谈建立基础。他的建议包括去除妨碍自由贸易的经济壁垒，裁减军备，调整对殖民地的争夺，撤出所占领的领土，包括俄国，并真诚地欢迎他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加入自由国家的社会，还表示愿为他提供各种所需援助，给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人民自由发展的机会，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各国联合起来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威尔逊的14点计划虽然看起来清楚明了，但大部分内容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泛，不够精确，容易造成不同的解释或引起争议。自觉和民主的字眼在14点计划中并未出现，但这两个概念很快被视为威尔逊所鼓吹自由主义理想的基石，也助长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倾向。然而，威尔逊的14点计划短期内并未促成西部战争的结束，在东线也没有在布尔什维克和同盟国的谈判中起到任何作用。在德军东线司令部所在地，今天白俄罗斯境内的布列斯特利陶夫斯克进行的谈判于1918年3月3日结束。德国给虚弱无力的苏维埃政府开出的条件是现代历史上最苛刻、最难忍的，但也是最短命的，因为 同年1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也变为无效。根据该条约，波罗的海、乌克兰、高加索和俄属波兰被割让，俄国因此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工农业产品和石油、铁矿、煤炭等自然资源。高加索给了土耳其人，包括波罗的海在内的东欧大部落入德国控制之中。虽然乌克兰无力提供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急需的大量粮食供应。五月，罗马尼亚遭到几乎同样野蛮的肢解。罗马尼亚与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签署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使同盟国再次获得了大片领土。这一次割来的领土主要归了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奥斯曼帝国也有所沾润，但真正的赢家显然还是德国。至此，德国的统治覆盖了中欧、东欧和南欧的大部分土地。然而好景不长，不仅如此，列强把这些多民族地区的领土当作棋盘上的棋子移来放去，却不知那里正酝酿着大规模的动乱。东线战局出人意料的迅速缓解，使德国在西线的前景有所改善。东线事态发展的后果在1918年间逐渐显现，而在眼下，德国先出手解决了意大利战线上胜负难分、麻烦棘手的局面。意大利自从1915年加入协约国后，在蒂里亚斯特附近从阿尔卑斯山流入亚德里亚海的伊松佐河畔与奥匈帝国军队的战斗就几乎没有停过。1917年10月，德国向奥军派遣了增援部队，第12次也是决定性的伊松佐河战役，意大利人称其为卡波雷托战役，于10月24日打响，意大利人被打得溃不成军，短短一个月内就被紧追在后的敌军击退了80公里。在前线作战的意大利步兵部队都是强征来的士兵，一半以上是来自南部意大利的农民或农业工人，完全没有斗志，部队指挥无方，士兵不仅装备低劣，还要忍饥挨饿。到1917年11月10日，义军损失了 30.5 万人，1万人战死、3万人负伤的伤亡率相对算是比较低的。绝大多数的兵员损失 26.5 万人是因为士兵开了小差或故意被俘，难怪卡波雷托战役成了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耻辱。直至此刻，协约国在西部战线上一直占有兵力和武器上的优势，德国的损失在西线远远超过东线。但是俄国退出战争使德国腾出了整整44个师的兵力转战西线，实际掌管着德国国务的鲁登道夫觉得可以在1918年发动大规模春季攻势，赶在美国人参战前取得西线的决定性胜利。攻势的代号是迈克尔行动，进攻的重点是索姆河防线。3月21日进攻开始，德军的6600门大炮向敌军阵地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炮轰。震惊骇惧、兵力剧烈的协约国联军被向后驱赶了近40英里，几乎退到了亚眠，但他们没有溃散，德国步兵只能缓慢前进，尤其是在战线北部，伤亡人数十分巨大。攻势的第一天，德方就损失了近4万人，其中四分之一阵亡，英军的损失仅稍少一些，把德军和协约国联军的损失加在一起，创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单日伤亡的最高纪录，甚至超过了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到攻势于4月5日停止时，德军一共损失了 23.9 万人，而且已无力补充损失的兵员。英国和法国加起来损失了 33.8 万人，其中四分之一被俘。迈克尔行动两周的损失相当于凡尔登战役的五个月，这标志着德国战败的开始。他四月份为夺取比利时港口对弗兰德发动的攻势也是开始得胜，却后继乏力。协约国联军尽管遭受了损失，又损失了15万人，但仍然有预备兵员可用。德国的预备兵员却已经告罄，最后一批人全部投入了那年春夏两季的攻势。战斗又转移到了过去的战场上，德军再次进攻贵妇小径，一直推进至一战中第一次大型战役的发生地马恩河。1918年6月，美国军队加入了协约国联军的行列，以每月20万人的规模投入战场。 接着，法国在马恩河发起反攻，动用了几百辆雷诺坦克，加以空中掩护的支持，一下子就俘虏了3万德军。德军的士兵开始动摇，很快就一落千丈。德国三月攻势的斩获，因协约国联军八月下旬和九月的大踏步前进而丧失殆尽。到十月初，协约国突破了申豪高垒的兴登堡防线，德军全线败退。至此，德国在军事上大势已去。但是，国内老百姓并不知道战败在即，因为政府的宣传仍在鼓吹只有取得胜利才能有和平，对最坏的消息隐瞒不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从这些不祥之兆中看出战败已不可避免，他们拼命要赶在德军崩溃、军事完败无法掩饰之前谈判达成和平，此事攸关军队和他们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他们开始设法推卸自己对于日益逼近的战败的责任，把谈判任务转嫁到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实现议会民主的政治力量，主要是社会主义左派头上。10月1日，鲁登道夫向参谋部的人员宣布，德国在战争中已无胜算。他说，我已经请皇帝陛下让那些造成了目前局势的人进入政府，让他们担任政府职务，必须由他们缔结必要的和平。他们给我们煮的这锅汤必须让他们自己喝下去。这开始了战后遗患无穷的一个神话。德军在战场上没有被打败，造成德国战败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势力在国内挑起骚乱，对国家的战争事业背后捅刀子。与此同时，由于士兵大量逃脱，反抗情绪日益增强，战场上连连失利，加之和平的前景日渐明朗，因而德国的盟友都纷纷放弃了作战。保加利亚面对从西南方向开来的气势如虹的协约国联军，被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开小差成为军中的普遍现象，一些省级城镇建立了士兵和工人理事会，革命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于9月29日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10月，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大限终至，军事失败，从高加索可耻撤退，士兵成群结队地逃离战场，再加上国内经济崩溃，法治败坏，这一切促使土耳其在10月30日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11月初，同盟国的军队乱作一团，政府也陷入混乱。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巨大的战争显然已近尾声。11月9日，德皇政府垮台，新政府表示愿意接受威尔逊总统的14点计划作为和谈的基础。战争终于可以结束了。11月11日，在协约国联军最高指挥官福煦元帅位于贡比涅森林中的司令部，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政治家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尔作为德国代表团团长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战争至此正式结束。11月11日11时，枪炮声陷入了沉寂。